大家好。这个这首诗歌就是我们上次诗篇73篇的最后一段，对吧？我今天的那个讲义我就是放在那边门口，如果说需要的话，还有上两次的讲义在前面，如果大家有需要可以拿。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开始啊。神，我们在天上的父，当我们说到恶人和狂妄人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自己是义人，是谦卑的人吗？但是主耶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替我们死，他本有神的形象，但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神啊，当我们今天在诗篇中寻找你弥赛亚脚踪的时候，求你的灵降下在我们当中，让每个人都有得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您叫什么？我负天下人，不叫天下人负我。上次那个给大家道歉，确实是我这个搞错掉了。哎，哦 ，sorry。好，我们再回顾一下上次的这个讲的这句话。其实是曹操曰：“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随行。”这是罗贯中在《三国演义》里的话。上次我准备的不好，所以很抱歉。那个，我们再接着看，这当时罗贯中是在《三国演义》里他讲这句话的。但是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就是孙晟他在杂记里说：“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屠己，随夜杀之，继而七唱曰：‘宁我负人，勿人负我随行。’”孙晟谁的？孙晟他的这个祖父其实是在这个曹操的他这个魏国里面做大官的，所以孙晟按理说应该是红三代，对吧？他的这个杂记里面写，我觉得他写到太祖，就是说他这个感情可能不太一样。这个他是听到了这个时期，就是好像做准备东西的拿这个东西的声音呢，他以为要杀他呢，所以把这些人杀了。那么杀了之后，他就说：“宁我负人，勿人负我。”他这个话什么意思？宁我负人呢？他其实是说：“难道我对不起别人，就没有人对不起我吗？”其实他是求一种心理安慰。这个宁字就是难道的意思。我们以前好像学过什么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难道有种吗？他是说他杀了人以后，他要寻求一种自己的心理的平衡和安慰。他没有认错啊，他没说哎呀我杀了人，我很悔恨哈。他没有认错，也没有忏悔，他就是这样子，他好像心里就平衡了。就像那个该隐啊，他杀了亚伯之后，耶和华问他说那个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他怎么回答的？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好像他心里也平衡，他人跟我没关系啊。其实在创世纪中在4:7说：“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口，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如果我们不去制服这个罪的话，任凭罪恶的心把我们心底那一点点良知给制服的话，那时候我们可能也会获得一种心理的平衡，但是这种心理平衡呢，可能会让我们离神越来越远。其实这一部小说，我不知道小时候的电影有多少人看过《双城记》，跟似的。哦，好，谢谢大家。这个《双城记》呢，它其实是一本世界名著。它讲述了双城，大家知道是哪两个城吗？北京爱上西雅图，双城。这个双城是哪两个城呢？这个双城是一个是巴黎，一个是伦敦。所以他这个故事的背景呢，是法国大革命的时候。那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呢，其中有两个男主角，这两个男主角长得非常的像，所以后面这个故事才有的发生。那么他其中的一个男主角呢，他叫Sidney Carton， 他为了心爱的人 Lucy， 他就替他的这个 Lucy 的丈夫 ，Lucy 的丈夫是一个贵族。这个贵族当时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杀了很多贵族，他就因为他的 这个相貌很像，她就替这个 Lucy 的丈夫去受死，去上了断头台。那么她在上断头台之前，其实也是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她讲的什么呢？她说，我现在已做的远比我所做的一切都美好，我将获得的休息远比我所知道的一切都甜蜜。其实在他上断头台之前，他已经获得一种心理的平衡，这是另外一种平衡，也是另外一种层次的平衡。说如果没有信仰的人，我们很难理解说他此时他心里为什么会有这么平静。他就为爱牺牲，他心里获得的这种平衡是美好的而甜蜜的，他心里不光有平衡，他也有平静。好，我们来再看一下这个故事。这个呢这是一个贵族 Evermody, right? 他是一个侯爵。这个贵族呢，他家里他有两个兄弟。这个弟弟呢是就是很他看上了一个农家的绝色美女。他呢，但是他就想把他就把这个绝色美女裸到家里面来。然后呢就欺压他的丈夫，让他丈夫去做活，又不给他吃的，最后呢把他丈夫逼迫致死。我看了这个觉得哎，有点像大卫的那个。然后呢他这个之后呢，他这个女子的这个弟弟又过来寻仇。我不知道大家如果在国内上这个高中的时候，可能有一课就是讲他弟弟来寻仇的。当然他弟弟讲了一句话， All the things are to be answered for， 所有的一切都要被偿还的。他弟弟呢就是跟这个贵族跟着侯爵决斗的时候被侯爵杀死。杀死之后呢他家里面呢，他的父亲也含恨而死，然后最后只剩下一个小妹妹，就是送到其他地方流落他乡。那么这个他在他这个姐弟两个受伤，他姐姐被裸到那边以后就疯掉了嘛。他姐弟两个都受伤的这个要需要医治的时候呢，这个侯爵兄弟两个呢就找了这个 Dr. Manette。找了这个医生，他是一个巴黎那时候还是很年轻的医生，把他带到这个他们的侯爵府上来给这两个人看病。那么结果呢，后来医生也没有办法，这个回天无术，这两个人都就是一个是受箭伤死，一个就疯掉了嘛。但是其实疯掉的时候他身上还有 baby， 所以呢这一家是很悲惨的。然后这个 Dr. Manette 呢，这个侯爵的兄弟两个就想贿赂他，给他送重金，希望他不要把这件事情讲出去。但是 Dr. Manette 没有接这个东西，他就把这个事情就报给了，当时想报给这个国王。但这封信就落到了侯爵的手上，结果侯爵就把这个 Dr. Manette 抓起来，在巴士底狱关了18年。18年，他其实这个时候这个 Dr. Manette 他已经神经错乱，他只会做鞋，他已经记不住什么，他就做鞋。如果说大家可能会以后看到一个就是讲世界名著里面做鞋的老人，就是他。那么他18年之后他被放出来了，放出来以后他的这个仆人呢就把他原来的仆人叫这个德法尼，他就把他接到了家中。这时候呢，他其实这个 Dr. Manette 在进去之前，他太太已经怀孕了，后来生了孩子叫 Lucy Manette。等到18年之后，这个然后他的太太2年之后就郁郁而死。那么 Lucy 呢就被他的一个朋友带到了英国，因为他们好像是英国的这个银行的，跟他们有这种客户的关系，但是他其实是他好很好的朋友，把他带到英国抚养大了。那么18年之后，那个 Dr. Manette 出狱之后呢，这个 Lucy 就跟着他的那个银行家的朋友 Mr. Lorry 就来把这个 Dr. Manette 接回到英国。那么那时候是Dr. Manette 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一个老人，而且只会做鞋，已经神经错乱那种。但是 Lucy 就是凭着他这种爱心，凭着他这种责任心，让他爸爸又恢复了原来的，就是恢复了原来的健康。那个 Charles Darnay 呢，他是其实呢他是这个贵族家的，这个是他们家的儿子，他弟兄两个，他是老大的儿子。那么他是其实他后来他父母也都过世了，但是呢这个他的叔叔呢其实对他很好，但是呢他觉得这个贵就是侯爵他们做的事情实在是十恶不赦，所以他就离开这个家庭，独自到英国谋生。这时候他碰到了 Lucy， 还有一个人叫这个 Carton 呢，他其实是英国的一个律师助理，他也爱上了 Lucy。 但是呢 Lucy 还是爱这个 Darnie， 后来他们就成亲了。成亲之后呢，在这个因为法国大革命就开始了嘛，那些贵族全部都受到镇压，这个他 Darnie 的一个老家人就被抓到了，就被这个革命群众给抓起来了。然后他就写信给这个 Darnie 说，事情都是你让我做的，你让我这样。其实 Darnie 就让他把这个救济穷人呐、啊，就做这些事情，但是那时候已经全然不管了，只是你是因为你是贵族，所以就给抓起来。那他就给 Darnie 写信说，你能不能给我讲，就是来给我作证一下。这个 Darnie 他就冒着生命的危险，他就回到了巴黎就被抓起来了。抓起来以后当时是要被杀头，但是这个 Manet 医生，因为他在巴士底狱坐了18年的牢，他是有他是作为一个就是说受迫害的人，他回去还是有影响力的，他就把这个 Darnie 救出来了。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人物，就是这个 Defarge， 这个 Defarge 夫人呢，其实我们知道 Defarge 是他的老家人把他救出来。 Defarge 夫人是谁呢？德法尔夫人就是那个小妹妹，当时侯爵杀害了两个人，那个小妹妹她心里的仇恨一直没有去掉，她我们看到说她就一直在编织毛线，她编织毛线什么东西，她就把这些贵族的这些罪恶啊什么她都做密码编在里面，她的仇恨一直没有消掉。然后在这个她其实他们都是革命者，当时攻占巴士底狱的时候的革命者，他攻占了巴士底狱的时候，他们就到了这个 Dr. Manet 当时的一个房间，结果呢找到了他当时控诉的这个信。那么凭着这封信，他又把这个 Darnie 又把他带到了法庭，说这是这家贵族十恶不赦的贵族家的最后一个人，要把他处死。这时候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办法来救他了。那么这时候 Carden 就出现了， Carden 一直是很爱 Lucy 的，他就当时买通了那个狱卒，然后呢把这个 Darnie 就给让他放了这个药，把他昏迷了之后，他自己就替这个 Darnie 就去了断头台。所以这样一个故事，我们真是可以看到这个好像就是我们上次讲的恶人，这个侯爵一家强恶，他强暴他不管的，就是说哎呀，这个他最后这个他叔叔是怎么死的？他的车子压死一个小男孩，结果这个小男孩是农夫小男孩，他爸爸就把他杀死了。他其实就是说自己后来被杀。然后呢，但是 Manet 医生在他女儿结婚之前，他其实看出了 Darnie 是他妈妈的姓，但是他知道了 Darnie 就是这个侯爵家的儿子，但是他还是为了他女儿的幸福，他其实采取了一种很宽容的态度，很宽恕的态度，而且后来还来舍命的来救他的女婿。而 Lucy 呢，他身上体现的是一种善良和责任，他其实跟他爸爸，他其实没有见过他爸爸原来，但他就凭着这种责任，凭着他的善良把他爸爸接回来，然后在后面一直在营救他的丈夫。其实他跟 Carden 相处的时候，其实他从他们对话中你也可以看出来，他是非常的就是体贴人的这种女性。而 Darnie 的是非常有正义感，他不要他的这个侯爵所得来的这些东西，他自己自食其力，为了他老家人他还冒险回到了巴黎。而这个 Defarge 呢，他就是充满了仇恨，他一定要报仇。他仇恨到什么程度，他最后一种扭曲就是说，他把 Darnie 送到了断头台之后，他还要杀 Lucy 和他的女儿，因为他觉得这还是这个贵族家的人，就是到了这种，但是他最后自己被自己的手枪误伤，就是致死。而 Sidney 我们就看出来，这个 Carden 他最后就是为爱牺牲。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像 Dr. Manet 还有这 Lucy 还有 Darnie 还有 Carden， 他们其实都活在爱里，包括带 Lucy 去这个英国的这个Mr. Lorry 还有他的一个仆人，他们都是在爱里面活着的，所以他们所行出来的事是不一样的。而在爱外面活着的这些人，就是我们其实我们所讲的这种恶人，他最后所得到的结果，就在书里面他是其实给了他一个体现。这句话，主说 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仰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着，凡活着信仰我的人必永远不死。这句话是 Carton 他在临行前心里面一直涌现出来的话，这是写在他父亲墓碑上的话，在他临行前一直涌现出来的就是这句话。所以我们知道他这种有什么的力量在后面支撑着他。其实我们说，其实我当时看那本书的时候，我是在大学时候，当时我就想，哇，这个当时被这个爱感动哈，但是我就觉得，哎，人真的可以为爱牺牲吗？但是我们其实在十字架上，我们是看到了这种牺牲。其实这种平衡，这也是一种平衡，公义和慈爱的平衡。我们今天呢，就要一起来学习君王诗，然后呢，我们会讨论一下弥赛亚诗篇，我们从中体会一下这个神和公义和慈爱是怎么平衡的。我们今天是研读君王诗。好，君王诗，我们看一下这个君王诗。我们先看一下这英国啊，英国这个英国国旗、英国国徽，对吧？英国国旗是十字架，三个十字架，这个是英格兰的，这个白颜色是苏格兰的倒下的十字架，这个红色的是爱尔兰的十字架，其实三个十字架架在一起成了一个米字旗。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这个国徽哈，这国徽中间它是，这是表示英格兰，那威尔士不算，因为威尔士早早就被英格兰已经征服了。这是英格兰，这是苏格兰，这是爱尔兰，这个狮子是代表的英格兰，这个unicorn 角马，角马它是代表的是苏格兰。苏格兰反正公投也没过，估计这个还会用一阵时间。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是能帮我摁一下这个地方吗？这个是英国国歌，上帝保佑女王。我们来听一下，稍微听一下，来感受一下他这个这也是好像君王诗一样，是这个赞颂的诗哈。我们来看，感受一下这种情景。可以吗？不行啊，那不行了，对不起大家。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歌词哈。上帝保佑女王，祝她万寿无疆，神佑武王，长胜利，穆荣光，福民旺，心欢畅，治国家，王运长，神佑武王。这个可能如果从香港过来的这个弟兄姊妹应该是比较熟悉这首歌。其实这首歌呢，我们也是看说他当时女王登基的时候，或者女王什么多少年前一段时间才60年庆典，那这时候他就会唱这个国歌，他其实是赞颂的，也是求神保守的，颂赞女王的这个歌。这其实为什么讲这个呢？就是说我们所学的君王诗，为什么要有君王诗呢？君王诗当时写下来的时候，也是君王登基的时候，或者大典的时候，或者颂赞的时候，他会用到这样的诗，所以才会写到这个君王诗。那我们看一下什么以色列君王。以色列君王，讲到君王，我们先讲一下，在中国的君王，我们有的时候会知道他会称什么，天子、皇帝，对吧？那《木兰辞》也讲到了，说是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就讲的是这个皇帝。他就觉得好像天子呢是周朝以来呢对这个皇帝的尊称，他觉得好像神这个君权神授嘛，也是从天上来的，但是他自认为这个君王他也是从上天来的，这个上天的儿子。而作为神的选民以色列，那个君王跟神就有特别的关系。其实是神特地自己就在讲了，神在跟大卫立的约中，他就说，他讲到大卫的后裔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其实可以体会到，就是说神跟以色列这些君王的这种关系。从整体上来讲，君王是代表整个以色列民。我们在这个士师记中，我们会看到经上说，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是到了这个列王记跟历代记中，我们就看不到这个话。我们是看到什么呢？说某某君王，比方说这个大卫或者是约阿施，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或者说某某君王，比方说这个马拿西亚、约雅敬啊，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在这时候呢，所以说这时候的君王已经代表整个以色列的民，而这个君王的好坏就决定了国家是蒙福与否。从预表的角度来看呢，大卫的子孙既要称为神的儿子，那个将来要来的弥赛亚呢也是大卫的子孙，却他是地地道道神的儿子，那么他也是代表整体的一个人，他的命运也决定了很多人的命运。好，我们接着看这个君王诗哈。君王诗，我们说诗篇都是有这个这个诗人他心里面有这个感受，他有这种经历，他写出来的。因为大卫他当时是做牧童的时候，他会写什么呀？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对吧？他有这个感受。但是后来做了君王呢，他就写出了君王的心情，就是不一样的心情了。那么君王诗也是很多是他的亲身经历。这个君王诗我们可以看到它有弥赛亚的预表部分。其实这一部分呢，大卫他是自称为先知，所以他因为他能够看到别人的未来，所以虽然大卫没有亲身经历过，但是呢他却能够体会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那种痛苦。所以很多东西我们可以看出来，他是这些东西是神所启示的。在这个，所以这个君王诗他提及了这个君神和受膏君王的关系。好，诗篇中的君王诗其实我给大家列下来了，我们就不再一一的看了哈。有几个我想提一下，一个是诗篇第二篇，肯定是个君王诗，第十八篇哈，他说耶和华的我的力量啊，我爱你。他其实后面还讲到说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所以我们从这些王受膏者，我们可以体会出来他是写君王的，所以他是君王的诗。在诗篇72篇的时候，诗篇72篇我们看一下，他第一句话说，神啊，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我们就认为72篇呢，他其实是一首大卫写给所罗门，好像是大卫就是在那里预备所罗门登基时候的诗。他最后的一句话是说，耶西的儿子大卫祈祷完毕。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君王诗他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好，诗篇中有很多君王诗，我是先列出了这一篇君王诗的运用。君王诗它其实有双重的运用，第一个他对当代的运用，当代就是说作者是为了颂赞这个君王啊，是为了君王登基所用的这些诗，他对当代有个运用。再一个运用，对将来弥赛亚的预表。一般的君王诗都有这两个运用。所以弥赛亚，我们说弥赛亚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弥赛亚呢，它在希伯来文它音是弥赛亚，但希腊文呢它是 Christos， 其实是指的是基督。所以这个中文呢就翻译成基督，它的意思呢就是受膏者。那么后来以色列受膏者，其实在旧约中有三种人可以受膏，大家记得是哪三种吧？先知、君王和祭司，对吧？他们三种人可以受膏。但是犹太人他被掳之后呢，他一直盼望等候那个特定的弥赛亚来拯救他们。然后呢，因此呢，弥赛亚后来就变成了一个专有名词。它的意思是什么呢？它意思成了拯救者的意思。所以弥赛亚这个词它指的是基督受膏者，后来又变成了拯救者的意思。其实这个我们在这个诗篇中有很多关于弥赛亚的预言。奥古斯丁他说他觉得诗篇150篇中每一篇都是在讲他弥赛亚的预言。当然我有些圣经学者其实不同意这个观点。那么我个人同意什么样的说法呢？就是说我们对照新旧约来看，如果说新约中有明白的引用说这是指到弥赛亚说的，那我们才算作它是弥赛亚的预言。所以在这个弥赛亚预言中呢，我们君王诗这一部分我们就涉及到弥赛亚君王及其统治的这一部分，然后还有一部分是他在其中讲到了弥赛亚其人及生平。 所以在诗篇中其实是有两个部分的，第一部分在君王诗中，他讲到君王弥赛亚君王和统治，第二部分在其他的诗篇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弥赛亚的奇人及生平。好，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的作者是谁呢？诗篇作者没写，那上面没写，对吧？不算是大卫写的七十三篇里面的。但是在《使徒行传》中，他提到这句话。《使徒行传》这个使徒说：“你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所以从这个里面我们知道，其实诗篇二篇是大卫写的。好，诗篇二篇呢，我们来看一下。诗篇二篇其实不长，但是里面有很多意思在里面。它其实在里面呢，它有很多说字。你看这一个说，这一个说，这还有说，这还有说。那我为什么把它标出来呢？其实每一种颜色我们就代表一种角色。这里面讲了几个，一个是世上的君王，一个是耶和华，一个受膏者，他们在说话。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那么我想请分角色朗读。所以我们先想请一些人做世上的君王，因为世上君王不止一个嘛，对吧？所以不知道哪位弟兄姊妹愿意做世上的君王，比方说你就做非利士人呐、做这个什么亚门人呐、等等啊，或者说更扩大点，如果讲到将来的弥赛亚的这个诗篇的时候，哎，做以后这个美国的君王啊、中国的君王啊，我不知道哪些弟兄姊妹愿意做君王。谢谢 Sherry， 我们还请三位好不好？因为还不只是一个人嘛，那就请你旁边的一起好吗？我们做这个地上的君王啊，女君王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耶和华说哈，那么耶和华说是红字标出来的，不知道哪位弟兄愿意帮一下忙？我们请这位弟兄好吗？许弟兄哈，好，我们来再看一下。受膏者说，受膏者是国王或者代表耶稣基督，他说的。Brian， 你能帮一下吗？然后那个红字又是耶和华所说的哈，那我们大家一起来读黑字部分好吧，我们从头开始哈。外邦为什么争闹起，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斥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
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
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
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基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瓦匠的瓦器摔碎。
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好，谢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哈，第一部分其实这一篇我们把它分成这个诗，我们把它分成四部分。第一部分，诸王拒绝受膏者，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这个谋算虚妄的事呢？其实我们来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写的诗？有人说这是一个登基的诗，就是说 大卫或者是哪一个国王他登基的时候写的诗。但是我们从这些诗里面，外邦争闹啊，外民做虚妄的事情，我们觉得好像是后面大卫他碰到了这些困难之后，他回想当时的情景而写的诗。这个在这个一般来说新王登基的时候，外面可能会喜欢闹一闹啊，就是说觉得看看有是不是有机可乘。这个我们也看到撒母耳记下他提到说，非利士人听见人高大卫做以色列的王，非利士众人就上来寻索大卫。所以这时候你就看出来，哎，后面还有说索巴王啊，也来跟这个以色列打，还有亚兰人呐、亚门人呐，这些人他都是在这里干什么？争闹，想谋算什么虚妄的事情？他为什么呢？我们看一下下面啊，就是这种体验哈，世上的君王一起来，就有的时候还联合一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他的目的是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所以这个不光是当时在大卫上的运用，其实对刚才像巴黎讲到的，他这种迫害，对教会的迫害，他其实也运用到这个地方。这个使徒行传中他其实有提到这个。这个在使徒行传说他们听见了啊，就是这时候呢是彼得跟约翰在耶路撒冷，他教导百姓，他被抓。抓了以后呢，哎，后来这些人不又释放他？刚才巴黎讲到这个，又把他放出来了。放出来以后，这些会友们啊，听到了，他们就在说：“啊，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这是使徒行传中运用这个的，我们其实可以看出来，他其实是弥赛亚，是他其实讲到了这一部分，不光是讲到当时的迫害，还讲到了现在对这个基督徒的这些迫害。啊，这个说他们说什么？我们要挣脱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他们觉得这个耶和华他的受膏者是捆绑了他，然后呢，哎，是把他们绑起来，让他们好像是不能动弹。其实我们知道，是神是给人这个自由的，对吧？他是给人这个自由意识，这是给人很宝贵的东西。但是人通常有的时候会 abuse 这个自由，会这个过分的这个滥用这个自由。今天刚好巴黎讲到这个道，我们也可以看到他怎么滥用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当时我们讲了双城记，双城记这些人这些受欺压的这些劳苦百姓，他攻占巴士底狱之后，他们干了些什么呢？他们有自由。他这时候当时攻占巴士底狱的时候，那当时这个管理这个巴士底狱的也是一个侯爵，他后来看到是人民在这打过来，他就说那不要去跟他们打，因为都是自己人，就是他也不是说想就要一定要镇压这些人民。但是这些人怎么呢？把他抓了以后，切了以后，头就拿去游街。包括在这个这是真实的故事，这不光是《双城记》里面写到，确实是发生了的事情。那么《双城记》里面还写到，最后当这个 Cardon 去这个断头台的时候，他其中还有一个小裁缝，那天是杀了52个人，就是很多都是随便抓来的。这个小裁缝，那个女的小裁缝说，他为什么要杀他呢？因为他说他们说我去有搞阴谋，他说我能搞什么阴谋？所以就说当这个自由被这个 abuse 的时候，这世界是一个混乱的。有的时候他们是认为有捆绑，那其实就说有很多东西你是不能 abuse 的。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哈，这是第一部分，诸王这个拒绝受膏者。第二部分，神已定旨立受膏者，那坐在天上的这个场景，我们可以看到一开始讲地上的这些臣宰啊，在商议啊，这个想反啦，然后但是在天上的呢，场景一下从地上就到了天上去了。天上的发笑，主必斥笑他们。这个其实这个就是主，我们讲一下这个主呢，在这里呢，他其实是希伯来语，他用的是 Adonai， 他是指在圣经里面呢是专指耶和华的，因为犹太人是不敢妄称耶和华的名，所以他里面不会出现耶和华。那么凡是中文翻译成耶和华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可以看一下英文的圣经，他没有翻译成耶和华，他统称为主。而这个希伯来人呢就统称为这个阿多内。主必嗤笑他们，觉得你这不是以卵击石吗，就看到你们这些蹦跶什么呢，对不对？就是然后呢这个他说那时候他也就神也是他在怒中责备他们，不光嗤笑他们，他也很发怒，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在搞什么，在烈怒中惊吓他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君是什么意思？君是啥意思？受告君王，君就是君王的意思，英文他翻译成 king。 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 Zion， 如果说我们去了那个国家公园啊，锡安我的圣山上了。这个锡安是什么？锡安它是表示上帝与人同在的地方。我们在旧约中我们看到会幕，对吧？然后后来有圣殿，都是神与人同住的地方。这个 Zion 也是将来神与人同住的地方。好，坐在天上嗤笑这个，然后说我的已经立我的君立我的王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然后下面我们看一下，受膏之王得胜仇敌。受膏者怎么说？我要传旨，传圣旨，我要传旨了。好像就是说君王在做就职演说啊，我下面要传从天上来的旨意哈，说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是我的儿子。儿子这个词就是好像宣告说我是这个君王，是神高我，他因为我是他的儿子，好像我们中文讲的是天子哈，叫儿子。然后呢今日生我，今日生你，这个今日的一个字呢，可以看出来好像就是这个统治者，新的统治者正式就职了，今天我就在这个职位上了哈。我们想一下马太福音中，其中这个耶稣在这个约旦河里受洗之后，天上出了什么样的声音呢？天上有声音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就有点这种感觉。他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列国赐你为基业，可见不是只是那一点点地方，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个弥赛亚诗篇。将地极赐你为田产，那么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窑匠里的瓦器摔碎。好，这个铁杖其实是一种有一种就是威严，或者说它是代表了这个君王的这种感觉。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创世纪中，其实早就预表了这些。创世纪说归这个当这个当雅各给他的这些儿子祝福的时候，他到了这个祝福到犹大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归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细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他讲到了这个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民数记中他也讲到了，他借着这个巴兰，在这他说，他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与以色列必打破摩押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这个杖我们可以表示一种权柄，那当时摩西用那个杖一指，那个红海就开了，对吧？好，我们这是第三部分，受膏之王他得胜了，他在这里宣告神的圣旨。好，第四部分就是作者在劝勉这些诸王啊，你们不要在这里胡闹了，应该投靠受膏者，说现在你们君王应该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应该受管教。为什么君王跟审判官有什么关系？其实君王就是审判官，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很多君王他是很多最后他是要判定事情的。当时那个所罗门那个两个妇女争那个小孩的时候，不就到他这儿来吗？他其实君王很多事他是做审判，比如在城门口做判断的事情啊。所以君王就是审判官，其实这个地方是重复说，你们君王应该行，你们世上审判官应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 又要战惊，又要快乐，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当我们就是说看神的时候，我们既是要震惊，因为这是让你令人震惊的这个神，然后呢我们不敢随随便便的，就像那个牛车拖着这个约会出来的时候，你不能随便用手，这就是神定的这个东西，你应当是小心谨慎。然后呢又要快乐，快乐这种一种好像是怀德畏威，就是说我要感谢他，其实神其实神在耶稣基督给了我们这么永生，给了我们可以跟他连接，我们要心存感激。好，所以他这种心情就是说，哎，又要害怕又要感谢，这种心情。好，他这边又说，当以嘴亲子，这个子在这里呢，原文他是用亚兰文写的，这就是大家有点奇怪，他本来有这个诗篇，其实他有mix 跟亚兰文跟希伯来文在一起。那么为什么是亚兰文呢？其实后来有些解经家说，哎，但以理书它也很多也是希伯来文跟亚兰文 mix 在一起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有些东西它要写给外邦看的，是不是地上它写给这个地上的君王看的，就给外邦人看的时候，它用你外邦人熟悉的字眼。所以在这里这个字它是亚兰文写的。好，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他说当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这我们其实看出了一个对比，第一个是在道中灭亡，第二个是有福的。那么当我们这个马太福音讲到，当人子在他荣耀里面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安置在左边。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有福的，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王又对左边的说，你们这些被诅咒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所以到最后审判的时候，王也是审判官，对吧？当最后耶稣基督到他荣耀里面，他审判的时候是要分别开的，所以有些是要灭亡的，有些是要得祝福的。所以以他为这个投靠这个避难所的都是有福了。其实诗篇第二篇我们说它其实是一个引言嘛，它在这里面就指出了人的蒙福之路。第一篇它是智慧诗，它对人劝勉啊，就是要这个时刻思想耶和华的话。第二篇呢，它是先知宣告神的圣旨，它是去对人的宣告。所以这两篇在诗篇里面都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好，我们再回顾一下诗篇二篇，我们看一下，首先它讲了诸王拒绝受膏者，那么第二个呢，他说神已定旨立受膏者，第三个呢，受膏之王得胜仇敌，第四个劝勉诸王投靠受膏者。好，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弥赛亚诗，它其实是讲了两部分嘛。第一部分它讲了弥赛亚的属性及身份，就是他是君王，是不是？他是这个除了这个君王，他有其他的属性，等一下我们要看到。那么第二部分他讲了弥赛亚其人及生平，我们就来着重看一下，我们从君王诗我们现在进到弥赛亚诗这边。所以诗篇中弥赛亚的属性与身份是什么呢？首先他是儿子，我们在第二篇就看到了嘛，这个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第二部分呢，第二他是君王，这也在第二篇可以看到，他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了，君是指 king， 来王。诗篇八十九篇也讲到说，我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可以看出来，儿子和君王，长子和最高的君王。好，他还是祭司。诗篇一百一十篇第四节讲，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好，我们讲的就是说，他被称的这个我们在这个启示录里面是也讲到这部分，说 这句话呢，其实是在新约，在希伯来书里面引用的，用很长的篇幅来论证它是指耶稣基督为祭司的。我把这个特别谢谢李阿姨跟我讲说，有一些东西呢叫列在，就是哪怕就列一个章节在哪里，以后好查考，所以我就把这个章节，新约里的章节我列在讲义上了，大家如果说有兴趣的话回去可以查考一下。就说他在希伯来书里面讲到，就是耶稣为祭司，而祭司最主要的工作呢是为百姓献祭赎罪。希伯来书论证耶稣是长远的活着，而且呢还在那里替众人祈求。好，第四部分说他是主。诗篇111篇第一节说，耶和华对我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在新约里面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啊，还有使徒行传的他，还有马太福音的作者，他都是用过这些话，他表明耶稣是主。好，这个第一部分我们讲到诗篇中弥赛亚的属性和身份。第二部分，我们从君王之跳出来以后，还有一些其他诗篇，他也讲到弥赛亚的其人及生平，他讲到了耶稣的这个心智。他说诗篇里40篇第八节说，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你的律法在我心里。大家说，哎，这我怎么知道他这是讲耶稣基督，他不是单单讲大卫的呢？因为我们新约里面引用到了，新约里马太福音27章43节说，耶稣这个希伯来书10章5到7节说，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为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所以我们在新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话。然后第二个，他是无故的被恨恶。今天巴里斯也讲到说无故的被恨恶。诗篇说，无故恨我的比我的头发还多，无理与我为仇要把我剪除的甚为强盛。那么在这里的这一部分呢，耶稣曾经用这句话来描述他的处境，说在约翰福音15章25节说，他们无故的恨我，被朋友出卖，这个我们知道，被犹大出卖啊。这个诗篇说，连我知己的朋友，我所依靠吃过我饭的也要用脚踢我。在约翰福音中，这个耶稣也讲到说，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要用脚踢我。还有受审判，诗篇中说，凶恶的见证人起来盘问我所不知道的事情。这个马太福音他讲到了祭司长和全公众来寻找假见证来控告耶稣，要治死他。在十字架上受苦，其实有一连串的，比方说他被讥诮，他被这个说，这个诗篇说，他把自己交托给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啊，那你这个新约中也要讲到啊，你不是说你是上帝的儿子吗？那神就可以救你啊。还有他被离弃，这句话我们很熟了哈，匠人所弃的石头也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然后分我的外衣，这个我们因为在诗篇22篇里面，我们下一次会讨论到。好，他这个手脚被扎，他骨头一根也不断啊。如果说很多钉十字架的人最后要把这个骨头敲断，然后这样气就沉下来的时候，这个气才会就死，但是查到耶稣的时候他已经气绝了，所以都没有把他敲断骨头，所以骨头一根也不断。那么后来讲到他的复活，诗篇中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这个朽坏。这个在新约中都有这个都有讲到。好，我们就看到这个弥赛亚的这个弥赛亚，他说他既是万有的君王，他又被钉十字架，这好像是有一个矛盾，对吧？也就是说，他既是尊贵的，他又受了屈辱。那么他又行了很多神迹，这是五饼二鱼啊，还有有这个大风中在水上行走，他在世间行了很多的神迹啊，来医治这些人呢。但是呢，他又谦卑下来，给这个门徒洗脚。 来教导他们这个谦卑的功课。他既大有能力，他又有谦卑。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尊贵跟屈辱如何统一，能力跟谦卑如何统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平衡呢？哎呀，糟糕，其实我就想到了这个老子在道德经里面的一句话。老子大家知道，应该是他是大概是公元前600年左右，他其实是比孔子大个20多岁，孔子还去求问过他。这个民间就传说啊，说是这个老子生下来的时候就有很长的白眉毛和胡子，所以叫老子嘛哈。那个他当时的这个老子呢，他在周朝，但是他看着这个周朝要衰弱的，他就离开了。离开的时候呢，他就到了这个函谷关。函谷关他其实有一个官令，他叫伊喜哈。他这个看到这边紫气东来，就这儿来，他就看到老子骑牛过来，紫气东来。其实他是会观天象的，也是读了很多书，他就把老子留下来。老子他就要求老子把他的这个思想写下来，老子写下来大概5000多言，就成了这个《道德经》，这是传说中的故事。好，我们看一下这《道德经》里面他讲到了一段什么样的话。他说：“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士，为天下士，常德不特，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这是什么意思呢？就说知其雄，就知道这个雄壮刚强的好处，但是呢，却安守则是柔顺，却安守柔顺。这样呢，就好像是天下的溪流一样，这个万水都要到了溪流上，都是归到这个溪里面。那么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就常德不离的意思就是说自然之德与其同在，不离就不离开嘛。复归于婴儿的淳朴，婴儿的这种就是很天然的这种形象。知其白，就知道这个光明的这个前景，守其黑，就凝守黑暗的这个过程，印证天下的真理。这个常德不特的意思呢，特也就是这个没有差错，就自然之德呢也不转移，复归于无极。这个极知道的南极北极，是不是在天地这个分开之后就有了极？那么无极呢，就是说还在这个天地就是原始的状态，就复归到原始的状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知其荣呢，就是说知道什么事情是荣耀的事情，却安守着这个羞辱，成为天下的谷。谷其实是包容的意思，虚怀若谷嘛。那么成为这个天下的包容，这个成就了天下的包容呢，常德乃足，就自然之德丰足，这个充足丰满，归于这个朴。朴就是淳朴的自然状态。就我们就感到，就是这里面是一个平衡，知道了这个很有能力的东西，很高贵的东西，很荣耀的东西，但是他守住的是什么呢？是这个柔顺，是这个在黑暗中的这个过程，是这个屈辱。那么达到了一种平衡。其实他不知道，这个他是公元前600多年的，在这个他之后，这个他所形容的是他理想中的圣人，但是呢，在耶稣基督身上，其实这种伟大的平衡我们就得到了体现。当这个神的公义跟神的爱没有办法平衡的时候，在十字架上耶稣让他平衡，而因着他，人就可以和生命的源头相连。就好像讲婴儿、无极、朴，这些都是原始的状态，是一开始的状态。那么因着这个平衡，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和我们原来的这个生命的源头相连。这个其实今天我们就是在这个弥赛亚这个诗篇中，我们其实看到了神的公义和神的爱是怎么样彰显的。今天呢，其实这一部分我们就到这里。上次讲一下，因为上次有一些弟兄姊妹就问说，问我要到这个就是这个 PowerPoint 这个文件， 其实呢，我们都已经，sorry， 还有最后一句话，这个约翰福音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真理其实就是和生命的源头相连的，所以你如果不借助耶稣的十字架，你没有办法去父那里。不好意思，刚才忘了这一章。好，我们那个其实已经在网站上放上去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大概在什么地方，顺便介绍一下我们的网站。龚天兵能帮忙一下吗？因为那个有我们网站上有很多主日的信息，包括讲道的信息，还有一些主日学的信息。我们就是很感谢王珍姊妹还有燕伦他们两个人，就是现在就是一直在这维护这个网站，大家可以看一下，从里面我们其实可以得到很多信息，包括星期五我们上次讲的这个真爱何处寻，我们也准备把它放到网站上去。就这些东西呢，如果说当时因为有一些弟兄姊妹还在那里服侍小朋友都没有过来的时候，还可以从这里面听到。龚天兵可以吗？哦，他刚才那个 link 连不上。我们是 ccctv.org， AORG。哦，好，这个前面已经弄出来，五周年拍照大家穿漂亮点。然后我们看一下主日聚会，主日聚会下面有两个细项，一个是主日信息，麻烦你开一下好吗？主日信息。哦，你点到主日聚会了，主日信息，直接点下面。哎，对对，点一下麻烦。OK， 这个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们讲到的内容都在上面，大家。点击这个是我们 bulletin， 点击这个就是讲到的这个语音资料。再往后拉一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讲到的这个 PowerPoint 都在这里，所以大家可以对照来看。你再看一下主日学好吗？回到上面，再从这儿，在下面。好，主日学呢，我们也每次列出了主日学的这个哪一些主日学，像这些，你如果是蓝色的，这些都是有内容的，所以可以点进去看一下这个诗篇选读，就是我们现在在讲的。那么这些有，这个是语音资料，这个是这个我们的发的这个讲义，这边呢就是 PowerPoint， 所以大家就是可以从这里面可以点击就进入。好，那个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我们来一起做个祷告结束。神，我们在天上的父，因着爱我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成就了世间最伟大而完美的平衡，让神的公义和爱同时彰显。只有在爱中才能有这样的牺牲。神啊，求你让我们在爱中保守我们的心，在我们的生活中体会这个耶稣基督的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